段的文里面，他说断善施戒哦，是四种舍戒方法当中的一种。哦，那么所谓这种断善施戒是四者当中的一种，那断善指的是什么呢？即生邪见。那么这个邪见指的就是远舍三宝，也就是说断善根指的就是远离三宝。就说这个人啊，他突然啊，因为的邪念、邪见呢，哦，对三宝啊不能够生起信心，甚至啊发起这个恶念的恶心呢，从现在开始啊，我再也不信佛了，我再也不要皈依三宝了。当他这个念头升起来很决定、很强烈的时候，就自动舍戒，很自动，他不要特别的在想什么、讲什么，我就自动就舍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啊，当初我们怎么得到戒体的？我们在佛前呢、啊，念说，我弟子跟我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发起这样的誓愿，所以我们得到戒体。那么今天当他舍离三皈依的时候，他不想学佛的时候，当然就跟他的本愿相违背。既然他本愿相违背的话，当然他的这个戒体自动就舍掉了，就是断善根。第四个呢，二行僧，二行僧就是说，这个有的男众啊，他有男根啊，突然又升起女根，或者女众呢，他有女根就突然升起男根，这个叫二行僧。那么这是属于二行僧的情况，这种可能突变嘛，基因突变的，就有这种情况产生出来。那么这个二行僧的话呢，主要指的是出家的声闻界，这个比丘尼还有沙比丘尼界的，还有这个沙弥尼界，还有释迦摩那，这个出家五众的界。那么我们出家五众，佛都规定我们出家人，要不就是男众，要不就是女众，不能说又是男众又是女众的这种阴阳人了，这不能出家的。所以说如果二行僧的话，我们就自动的舍去我们出家的戒体。好，但是如果菩萨戒的话不会，好，或者五戒也没有这个限制。好，这个主要是约的声闻戒跟主要指的出家的声闻戒来说的，但菩萨戒或者五戒好没有这个限制，二行僧没有这个限制。那么就讲到这个杂心论的这个说法，那么接着以那个善生经的说法，善生经加受恶戒时舍善戒，好，加受恶戒就是说你原本是受三皈依的人，一个佛弟子，但是你后来因为邪见啊，后来你又去受外道的戒，恶戒，比如说又改去信一贯道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是要加受恶戒，一样的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僧团，那个地方的团体发愿啊，我要皈依，皈依他们的神，皈依他们的这个主，那么这种一样在那个地方发起恶的誓愿，那种发起誓愿的话呢，这个叫做受恶戒，这个时候呢自动就舍去善戒。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发愿，我从现在开始要到来做杀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诚恳切的愿也是叫受恶戒，或者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发愿要做屠夫来做杀生的事情，这个叫受恶戒。这个时候呢就杀生这部分的戒体来说自动舍掉，舍善尽，这是第二个善生经的文。第三个呢，具舍论，八戒其心净业分中不舍，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的戒，那么起心一日一夜，所以净业分中就自动舍掉，第二天名相出来就自动舍掉，这个没问题。那么且列如此，姑且列这些经论还很多，那就不列，但是身上义理都不会出于这几个道理之外，主要就四舍，做法舍、命中、断善、二行僧这四种舍。那么就在家戒的话，主要是这前面三种命舍戒、做法舍、命中断善这三种，就是三种。那么这第一个，那么第二段的文字呢，在做个讨论之后，我们讨论说我们舍戒之后到底舍掉是什么，是舍阿赖耶识的这个善种子呢，还是说连功德都舍掉了，这个讨论这个问题。谢树云问：今舍戒者，唯舍以生随行为因之业，唯舍出愿本受无作己也。这个问题说，我们今天舍戒的话呢，是舍去以生的随行，然后为因之业呢，就是说这个指的功德，就是说你今天舍戒的话，是舍去你那个在随行当中所剩的功德， 所谓就是说以身随行哦，因为这个随行，那么以这个随行为因所创造出来的业哦，所创造出来的功德了哈。所以说你今天舍戒的话，是舍弃你在随行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功德，用人天的福报或者出世间无漏的福报呢？出世间无漏的一个功德呢？还是第二个，为舍出愿本受无作体耶？还是舍掉你当初所登坛所发出来的愿力？你今天舍戒只是舍弃你的这个本愿，然后同时呢，将那个原本的无作这个戒体把它转变过来，因为已经不是戒体了，变成一种善种子。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舍戒的话，到底是舍的是什么？好，那么你再回答，第一个因业不失，因中所造的这个善业，这功德啊，是不会失去的。我看这个文，以身为因，不可舍也，得胜无漏，方行善行。以身的这个善业，这个善业的功德啊，这种因种啊，这种因种是不可以舍去的。因为你曾经在随行过程当中，你护持你的戒体的随行当中，你创造很多的这个善业的种子，这功德的种子。那么今天你虽然舍戒，但是你这个种子还是会存在的。那么你未来也会因为你这个善种子的缘故呢，得到快乐的果报。所以这个种子是不会舍弃的。那么这种种子呢，只有得到胜无漏，得到成佛的时候，才请善行，还有办法将这个善种子呢转过来。到成佛的时候呢，转世成智，所有的一切有漏的善法，人天有漏的善法，这个时候他成佛的时候，全部转成清净无漏的善种子，叫方请善行，转世成智。那么这个讲到第一个因中所造的功德啊，在你舍戒之后还是不会失去的，所以你舍戒之后你不要怕说我这个功德啊，舍了这个功德就没有，其实不会，反倒你造了恶业之后啊，功德啊会有挫损，你要是代戒犯戒啊，破坏戒体的话，我的功德会有所挫损。第二个呢，无作体失，你说当初在登坛的时候发起这种誓愿所产生的一种无作的戒体，它会失去。我们看今所舍者只是本体，更不相续。今天我们舍戒的话，所舍的话呢，只是本体，就是无作的这个种子。当初我们登坛三皈依的时候，在阿赖耶识里面所纳受的这个善种子，那么这个善种子，那么将它舍去，但舍去并不是消失掉，也不是消失掉，只是说更不相续。就说这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过去在我们没有舍戒之前，它能够相续的升起一种防非持恶的功能。碰到境界，染污境界，它能够任运的升起一种防非持恶的功能。但是当你舍戒之后，也就等于舍弃你的本愿。那么这个时候，你碰到染污境界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它就不会再任运的发动一种防非持恶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它只是一种纯粹的善种子。那么当然，它也这个善种子也会让你得到未来快乐的果报。那么叫做更不相续，或者是说，我们有这个戒体的善种子，那么当我们死了之后，这个善种子就变成，这个戒体就变成普通的善种子。那么下辈子，因为你有这个善种子的缘故，所以你会带动你比较容易的、很自然的会想要去亲近三宝，想要去受戒持戒。但是如果你在你没有下辈子你还没有受戒之前，它只是一个善种子，它没有防卫持恶的功能，不会相续。所以这个叫做只是本体，更不相续而已。但种子并不是失去，只是转型。那么转型之后，它这种任运的防非持恶的功能就消失掉了。所以说，因为你已经弃舍你的本来的誓愿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再造恶业的话，就不会构成所谓的破戒了，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舍掉你的誓愿了。所以舍掉誓愿，所以你的戒体的种子也转了，转变成一般的世间的善种子。那么这个时候你再造恶，就构成不了所谓的破戒了。那么这就说明无作体失去了，失去转型了，不是真的失去，是转型了。第三段引证，引经论的证明，故杂心云：言舍戒者，戒身种类灭也。所以在杂心论里面，他说所谓的舍戒的话呢，是舍去什么呢？第一个戒身，指的戒体，这个戒体我刚才讲转变成一般的世间的善种子，这戒体灭去。第二个种类就是说戒身的种类。那么什么是戒体的种类呢？指的是随行，因为我们这个随行是随顺的这个戒体 所创造出来一种善法的行为叫随行，所以是戒体的一种种类，同样一个种类。那么我们今天舍戒的话，当然就是第一个戒体舍掉，第二个随行就舍掉。你这个时候要修种种的善法，不杀生、不偷盗等等的善法，这个时候只能够称之为世间的善法，它不能够称之为戒行，不能够称之为随行，所以叫做戒体跟随行都灭去了，就舍戒的情况。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要舍戒的话，实际上舍掉就只是我们的戒体，那个戒体那种相续的功能，相续防非止恶的功能，还要舍掉我们未来的随行。但是呢我们因地里面所造的功德是不会失去的，永远存在，它一定会让你未来得到快乐的果报，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的，就舍戒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不至于。那么这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第三段文来说明做法舍的方法。我们如果遇到难缘，怎么样做法舍的方法？具缘有五。我看第一个，初是住自性者。那么第一个呢？第一个因缘就是说住自性。所谓住自性，就是说这个人要有戒体。因为你要有戒体，你当时在登坛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样缘尽发心。那你也真实的发心，那这个时候你得到戒体，你得到戒体的话，你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提到所谓的舍戒。那同样我昨天讲破戒也是一样，你要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破戒之前啊，你要先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得到戒体。要是没有得到戒体的话，根本不必讨论他到底有没有破戒，因为根本连戒体都没有。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观察，他这个人是不是在登坛的时候曾经如法的发愿，那么得到戒体，叫做住自性，住于这种有戒体的这种自性当中。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所对人境，如多乐云，若无出家人，虽得白衣外道相结者成。就是说，你要做法舍，当然所谓做法舍，就是说你对着一个人呐、来讲说你要舍戒。那么你要讲的时候，第二谈到你所对的人的境界，当然你对畜生，当然。也不能够不了解，当然就一定要对人来讲话。那么对人的话呢，就像萨婆多论里面说的，你所对的人你可以对出家人讲，但是如果没有出家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跟其他的白衣，白衣指的在家居士，那外道或者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只要相解，互相了解对方的语言，都能够成就。就你今天想要舍戒的话，纵然对方是一个恶人也好，或者一个外道也好，只要他懂你在说什么话，他晓得你要舍戒的话，那你跟他讲都可以成就，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第三个呢，有舍心，就是你这个时候内心呢、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你内心是决定想要舍戒的心，不是啊别人逼你的。如果是别人逼你讲说我要舍戒的话，那并不能构成所谓的舍戒。你心都并不想要舍，而是别人拿刀逼你，告诉你你要舍戒，那么你也讲这样子的话，但是你内心并不同意，那么这样子的话并不构成舍戒，你戒体还是在。那么或是你心中犹豫，我今天又想舍戒，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持戒功能那么殊胜，就舍不得将它弃舍掉，但弃舍不了，但是烦恼又很重，又持不住，又很想舍，心中犹豫不定啊，到底想舍不想舍，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纵然讲这个我想舍戒啊，但是这个时候也很可能啊，没有办法真的舍戒，你戒体还是在。我觉得这个要很注意啊，你真的要舍戒的话，你心中一定要决定的舍心，不可以犹豫。第四个呢，心境相当，如律中边不领，前人不解，并不成舍。心你这个想舍戒的心，跟这个境界就是对方人的这个境界，要相当相应的。像律中这个律文里面讲到，中边不领，中国或者边地，互相不能够理解对方的语言，中国有佛，中国是指有佛法的地方了，边地指没有佛法的地方。那么这两个国土的人呢、那么他不能够了解我的语言，比如说我今天到美国去，那么我旁边全部都是外国人，我跟他用中文说我要舍戒。他根本不晓得我在说什么，那么这样子我虽然我说了，那么我有舍心，但是并不构成所谓的舍戒， 因为对方不能够理解你的语言。好，那中间不理，或者前人不解，前人不能够了解你的语言。好，就是说，有个小孩子，有个三岁小孩子啊，小娃娃，你跟他说我要舍戒，那也不行啊，他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那么或是一个人痴痴呆呆的，精神病人，精神有问题，完全不能精神完全不能够意识你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么也不能构成舍戒。或对方是个聋子，你跟他讲话，他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那也不能够构成舍戒。好，一定要对方很清楚明白的知道你在说什么意思，不止听到你的声音，还要很清楚知道你在说什么意思，那么才可以构成所谓心境相当。你的心想要舍戒的心很决定，那么对方也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心，那么叫心境相当。第五个呢，一说变成，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一个受五戒的人，那么你要舍掉杀生这条戒，你今天才控制不住烦恼了，你真的很想杀生的，那么你就跟找一个人啊，跟他说啊，我某甲舍去杀生戒，那么做，比如说你原本受五戒嘛，我这个时候做多分优婆塞，因为你说还剩下四条戒嘛，我做多分优婆塞或优婆夷，或者说你今天呢，五戒想要舍杀到你三条戒，我就跟找一个人懂我话的人说，我某甲舍去杀生偷盗邪淫三条戒，那么做少分的优婆塞优婆夷。好，那么甚至啊，你说啊，我跟某人说啊，我舍掉全部的这个全部的五戒，甚至啊，有的人啊，他不想学佛了，我舍掉、全部的五戒，我舍掉三皈，我要做外道。这个就是讲到说一说变成的方法，只要讲一次就好了。那么在那个林芝律师的注解里面，他假设个问答，他问说啊，为什么我们受戒这么样的困难？还没有翻，我先把它讲完。受戒这么困难哈，那么舍戒那么容易，为什么？你受戒，你看，要之前一个月半、两个月甚至半年，不断的练习，像串习，就发起菩提心，然后登坛的时候，然后自诚恳切，然后要观想，好辛苦啊。那么舍戒一句话就好了，这么容易，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那么他举个譬喻，回答当中他举个譬喻，比如说我们上山，我们这个开车上山开老爷车上山上山的时候哇，爬爬爬，好辛苦哦。那下山的时候，从山上咚跳下去，一下就好了，很快。那么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到这个海里采宝，采很多的珍宝，但是宝物采回来之后，碰到强盗，失去财宝只是一瞬间的，就财宝很慢，但是失去宝物。碰到强盗那是很快的，那么就是譬喻。那么接着呢，明智律师解释为什么佛陀啊，他啊要这样子让我们一说就成，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舍戒，那一定是啊烦恼太重了，不然就是因为外在那个染境界太强大了，他这个时候戒守不住了。那么如果这种情况，这么危急的情况，你还要他观想啊，还发愿啊，还能够舍戒的话，那他怎么做得到？你要叫他说一次啊，有的人可能都忘记了，那何况要叫他观想发愿，那根本不可能。所以佛陀慈悲啊，大智慧就允许我们说一次一句话就能够舍戒。好，这就一说变成的道理。那么这些做法是当中具足五缘，这五缘的话呢，同时要具足，缺一不可。好，包括你要戒己，那么面对的必须。好，面对是个人，好，懂你讲话的人，那么他也很明白的知道你在讲些什么，那么你说的也很清楚，说我要舍什么戒，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构成所谓的舍戒，而且是舍戒的心呢要很决定，不能犹豫不定。好，可以翻过来了，看三十二念，好，下段文啊，就是这个林芝律师那个道宪律师啊，那个赞叹啊，佛陀啊。开始我们舍戒的这个法门。好，戒数云，所以开始凡夫特为知何不为，待戒犯废业则难拔。好，这个叙述我们凡夫的根基啊，是很卑劣的，很差的了啊。所以开源舍戒的缘故，我们现在讲受戒正法，为什么佛陀要开源我们舍戒呢？因为我们凡夫啊，乃是居于退位，居于有退的这个阶位， 进进退退的，今天我道心很强，我就持戒很精进，过两天道心羸弱，就可能就不想持戒了。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啊，在没有进入这个心，在没有进入这个加行位之前呢、都还是进进退退的，就像那空中的羽毛，风一吹啊，就往上飘，那风没有了，就是慢慢降下来。我们的心就像那空中的羽毛一样，上上下下的，有退的这个阶位。那么既然是居于有退的阶位的话呢，如果失去正念的话呢，知何不为？哪能够知道什么是不能够做的呢？就是说，要是失去正念的时候啊，他们又不能够舍戒的话，他就会糊涂啊，他根本都他就忘记了，他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要知何不为？他忘记这个果报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带戒犯非，业者难拔，带着这个戒体来犯非，来造罪，这个恶业啊就很难以救拔。因为我刚才前面讲这取向忏也不容易的哈。那么第二段显开义，故开舍戒往来无障，所以佛陀就慈悲智慧开源，我们能够舍戒，使我们一个受戒的人往来无障，往就是舍戒，离开这个这种受戒的这种因缘，往来的话呢，就是再来重受，往来没有障碍，你要舍戒，你要重受都可以，看你的因缘，看你的愿力，都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么第三段劫叹全巧，劫叹佛陀的全巧方便，即是大圣善达纪元任务垂教号法王也。那么佛陀啊，这个大圣的佛陀啊，第一个他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善达纪元能够知道众生有种种差别的根基，并不是每个众生啊一刚开始都能够那么快的就能够契入佛道，必须要让他有个成长的机会，就像那个母亲啊，这个看着小孩子学走路一样，刚开始可能要稍微扶了一下，然后他放开一下，然后又扶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去学走路。因为佛陀啊能够善巧知道众生的机缘，那么同时呢能够任务垂教，能够在一方面佛陀能够知道种种的药，那个法药啊，所以说能够随顺任务，任的话就随顺，务的话就是众生的根基，能够随顺众生的根基来随步种种的教化，所以佛陀号为法王啊。所以说这个王的话呢，这种自在力，佛在一切的法装当中啊得到自在，所以他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然后给众生最大的利益。好，所以我们对一切善法呢，我们要尽量去随学。由于实际上持戒这个事情，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困难，但是你要知道，你做不到的话，顶多舍戒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但是你要肯去做的话呢，在你心中就会有约束的力量。那么有这种约束的力量的话，你才有办法得到解脱。那么你刚开始裹足不前，不肯踏出第一步的话，那么你永远呢不可能进步。好，那么以上将戒行的内容介绍完了，接着呢讲到甲二戒相。好，看到戒相的文，世超云：戒相者，未欲形成，随所施造，动则称法，美得光显，故名戒相。世超里面他说啊，所谓的戒相的话呢，就是说色位于当中形成这种清净的这种泛恨啊，能够成就就是说所谓形成，就是说能够面对的境界都不会犯戒，那么色位于啊都能够很清净位于形成。这个时候呢，随所施造随着他的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种造作的话呢，那么对内来说的话呢，动则称法，身口意三业的这个造作一动起来就能够称合这个戒法，都能够跟戒法相吻合。所以呢，当然表现在外的美德光显，表现在外的就是那个非常清净庄严的相貌显现出来。就像我们从古到今讲历代祖师，你看那个马胜比丘，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是看到马胜比丘的威仪，那种持戒的威仪，所以他就从外道转变成佛弟子。那我们再看看近代的这个祖师，你看印光大师啊、弘一大师啊、虚云老和尚、广钦老和尚，你看他那个照片啊，看他真的是美德光显。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从持戒来的，透过持戒，所以能够表现出一种清净庄严的相貌。那么这种相貌啊，不是世间那种庄严那种手环啊、璎珞啊那种庄严啊所能够带来的美德光显。那么这种美德光显呢？称之为戒相。好， 那么底下这个小字的说明呢、啊，弘一大师小字说明说，界相呢有两个定律，我们看，界相有二义，一曰行为相，二以法为相。世超标中显德篇中曰行为相，即此列文也。世超随界世相篇中以法为相，即今天十范篇所引据也。好，所谓界相的话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曰他的行为，好，曰他的行为。行为非常美的光显、哦、行为非常清净庄严，那么称之为戒相。第二个呢，以法为相、哦、这个戒法的内容啊、哦、的这个相貌称为以法为相。在行事超的这个标中显德篇当中讲到这个曰行为相、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文啊，即此列文也、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简略的文字。那么在行事超随戒事相篇当中以法为相，就是在那个在家贝兰里面十三篇所引据的、哦、所谓戒相，就是说你今天一个持戒的人要符合什么样的相貌、哦、杀生、哦哦、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哦、你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哦、会犯什么样的罪、哦、上品中品下品、哦、那每一条戒都一样，有他的这个开车吃饭的相貌。那么这种开车吃饭的相貌就是戒相、哦、以法为相。好，那么以上我们将这个南山律在家贝兰当中的法体形象这四颗啊大纲做个介绍。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假山的结劝。我们了解这个法体形象四颗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的持戒的人，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看这段文。知愿云：每于两段开有来学，一者入道须有始，二者其心必有终。一言有始者，急需受戒，专制奉持，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欲受取，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一目动静，不可暂忘也。看到这里，林智律师他说啊，他是个持戒的人，他写个也是个修净土的人，他对一个初学的人，一个人来跟他请问佛法的人，他往往会以两件事情来告诉他。那么这两件事情，他认为你纵然学一片一切的经论，或者是修行一切的法门，那么这两个重点呢、啊，你必须要掌握到。第一个呢，入道须有始。那么你要契入的这个道，好、哦，这个道是通往这个解脱的这个道路啊。那么你要契入这个解脱这个道路的话呢，必须要有这个刚开始、哦，刚开始第一步啊，要走的正确。你第一步如果走错的话，后面步步错。好、哦，这第一个入道须有始。第二个呢，其心必有终。你这个道要通到哪里去呢？你这个终点呢要搞清楚、哦、不要只是一刚开始大家走对，但是后来呢目标没有搞清楚，就是往前跑、哦、跑到最后掉下去了，那是没有用的。第一个呢，讲到有始，我们看到有始是什么呢？急需受戒、哦、这个入道、哦、这个解脱道，这所谓的这个道呢、哦、主要是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根本、那个基础啊，是从禅定来的、哦、有禅定的基础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般若。那么禅定的基础呢，就是从戒，所以从急需受戒开始。那么受戒之后呢，专制奉持，使我们一个修行人，一个持戒的人，在一切时间当中啊、哦、从早到晚一样，那么时间来说也好，那么对一切空性来说也好，一切的外在的沉浸来说都一样，都能够做到常欲受体。所谓常欲受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戒行、哦、就是说你这个碰到染污境界的时候、哦、你要常常意念你当所登坛所立下的本愿，然后呢不断的去、哦、去实践、哦、我们刚刚讲的戒行当中的恒愿二门、哦、就常欲受体。那么乃至在着衣吃饭行住坐一目动静当中都不可以暂时忘掉、哦、就讲到这个第一个要修行的下手处，要从实戒、哦、来下手，当然包括从那时候戒体和未来随行、哦、这两个来下手。那么第二个呢，言其中，言其中者为归心净土，绝世往生也。以五浊恶世末法之时，惑业生缠，惯行难断，自无道力，何有修正？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是以度，其未度者皆以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入，唯有净土法门是修行进入，故著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佛近百年在世，十方劝赞心不突然。言其中就是说，我们今生的修行，我们要有个忠诚的目标。当然，我们远程目标就是说，我们持戒就是要成佛，就是远程目标，决定不会错。 但是我们要有忠诚的目标，这个忠诚的目标就是归心净土，学识往生。我们今天持戒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现世的正念，活着的时候，活着时候的这个正念。那么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达到临终的这个正念，所以我每天要不断的要串行着，串行这个持戒这个事情，不断意念我的本愿，不断的来启动我们的戒恨，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戒体。因为这样活着的时候不断的串习，临终的时候也能够任运的，那么那个产生清净心，那么这个时候再以誓愿，那个往生的誓愿带动起来的话，就能够往生。所以我们对我们忠诚的目标，求生净土啊，也要很清楚。那么为什么他底下解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代啊，那么我们内在的我们众生的惑业啊，烦恼很深沉，惑业深沉，我们习惯很难断。我们自己我们会往往发现到说啊，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自无道理啊，何由修正啊？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你今天想要修行，想要正果，那么正果的话，当然你一定要禅定。在禅定当中，尤其至少未到地定，为了至少欲界的最高的未到地定，那么比较标准的话就是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种禅定当中啊，你然后修观来断你烦恼，这个时候才办法正果。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啊，在这种末法时代，我们烦恼那么重，我们怎么可能得到那么深的禅定呢？得不到禅定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动了道理了解，但是不可能断惑，顶多扶惑而已，扶住烦恼是不能断惑，所以没有办法达到修正的功德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说因地里面也是有持戒，但是果上没有办法断惑，结果还是一样的，在生死界当中流转。那么下辈子还能不能够学佛，还能不能够持戒，很难说。不仅我们凡夫众生是这样，乃至大祖师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求生净土。像藕益大师他就说，他为什么会那个求生净土的因缘，他说啊，藕益大师是在禅宗里面开悟的，他一向啊以终生自负藐视教典啊，他认为他这个是禅宗开悟的，他那个境界非常高，所以他对这个教理啊，过去对教理啊，你看了看不是很重视。那么对净土法门更不必说了，他认为过去认为这个是阿公阿婆在修的，他一个开悟的人啊，自然有办法在临终的时候，随着他的正念啊，求生十方佛国，不需要生净土，他认为那是下等根基的人修的。那藕益大师有一次啊，他说有些病的啊，全身疼痛啊，痛得不得了啊，这个时候过去在参禅的时候的那种功夫啊，全部用不上，这他怎么办呢？在七天七夜当中啊，睡不着觉当中，只有含泪念佛。这过去那种开悟的境界啊，那种智慧全部用不上功了，因为痛得不得了啊。他这个时候只有含着眼泪啊，痛得要命，含着眼泪啊，念佛啊，求佛力加倍。那么他从七天七夜的一个大病之后，他就知道说啊，一定要求生净土了。道理懂是懂，但是要断惑正正呢，不容易。你看那个古代玄奘大师，他也是痛的啊，临终的时候也痛的啊，非常就是快活不下去了。那玄奘大师的师父那个戒贤论师也是一样，他也是个大成就的人，但是痛的都想自杀了，那个病痛的痛的都想自杀了。所以啊，我们靠我们的道力啊，要断惑正正，了生脱死啊，以末法时代众生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底下接着说，释迦出世五十余年了，说无量的法门。那么因得度者皆是以度，那么其未度者皆以作得度因缘，这一家经讲的哈。那么这已经可以得到度的都已经度化了，那么我们未来末法的众生都不能够得度，那么佛陀只是为我们栽培这种得度的这个因缘。那么虽然说有栽培得度的这个因缘，但是呢难为造物，你今天今生想要断惑正真是非常困难的，唯有净土法门修行的进入。所以一切的这个经论啊，偏赞净土，特别的赞扬净土。那么乃至呢，这个经典里面说啊，佛法灭尽的时候，佛以他的大威德大神力加持啊，无量寿星啊，还能够住持百年，所以十方诸佛菩萨劝赞这个净土，信不突然。那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的目的啊，修行第一个下手是要从持戒来下手，但是你要定定你的忠诚目标，就是要求生净土，这个都不能够错掉。不然一步错啊，步步错啊，那么什么是 什么时候能够调回来，下辈子能不能碰到佛法，这个都不知道。好，我们这个整个湛迦贝览的这个中体篇呢，大致上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呢，底下有几个问题，我在这个地方做个回答。第一个问题，摄善法界所修的方便行，这是如何定义的？弟子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可以请师父再解释一遍好吗？我们讲这个，我们在登坛的时候发愿，愿修些善，这个时候可以构成所谓的，可以成就摄善法界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在摄善法界的戒体，得到摄善法界的戒体的时候，我们主要修行的就是方便行。这个在第25页最后面，我们修善法的誓愿成就摄善法界，那么我们的随行当中就是修方便行。那么我们先定义什么叫摄善法境，就是一切的这个善法，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我们都有心想要收摄起来，有心想要成就，所谓收摄就成就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种烦恼的五蕴身心当中，能够成就佛法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这就是摄善法境的这种邀请。戒就是这种戒的话，戒的话本身都是一种邀请，一种誓愿嘛。那么我们那时候摄善法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广大的佛法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来断恶，那个摄律欲界。好，那么这摄善法界，那么所以说既然要成就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的话，当然我们要修一切的方便行。所谓方便行的话呢，就是说契入这个真如无为，契入实相的这种方便行。那么你要尽量契入这个实相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当然就是要具足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在六波罗蜜当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波罗蜜是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么波若波罗蜜是我们的智慧资粮。所以说呢，所谓的方便性就是这个六波罗蜜。那么当然透过这种六波罗蜜当中，可以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资粮，使我们可以成就趋入实相的趋入成佛的这种方便。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摄受这个摄善法的这个戒，好，戒的话就这种禁止嘛，禁止我们不去修善，那么就是摄善法戒。好，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释少云当发上品心得上品戒，但因不定，在课本26页，因不定当中不是得戒体必备的条件，那受戒没有发心发愿，日后如何导行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啊，他认为说这个因不定，就是他认为说所谓的因不定，就是说不一定发心或者发愿，那事实上说因不定不是这个意思。因不定我们看到因不定的二十七面因不定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成就这个戒体这个因所谓不决定的因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成就戒体的因，当然就是因为第六意识的造作这种发愿的这样的造作。那我们这个发愿当中，当然包括两方面的这种，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心所但是那么其中一类就是三善心的心所，那么另外一类是三品发心的这种心所，这种发愿的这种愿的这种心所。那么就三善心这种心所来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心所来说，这是决定都要具足的。有的时候你在登坛三皈依的时候，你的心那个愿力啊，一定要随顺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事情是决定的。那我们讲因不定指的不是这个指的不是这一类的心所，那我指的是另外一类的三品发心的这种心，就是说你今天在登坛的时候，你可能只发下品心，或者只发中品，或者只发上品心，但是因为你发下品，就不可能是中上品，一次只能发一种心，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话，代表因不定，这三种心当中，不一定要发哪种心，但是你只要是三种心的当中的一品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到戒体。但是这三个心并不是同时都要具足，那么这个叫做因不定。那这个就是什么因不定的道理那第三个问题，舍戒具缘有五，那是只要具足一者即可吗？不是，我刚刚讲到要五缘全部具足。那么第四个问题，受八关斋戒时，戒文内容中所指我发无二最上心，这与上品发心所指的是否一样呢？那是的。无二什么？ 就成佛啊，那成佛才能够称之为无二嘛，追求无上菩提，那么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无二的发心，好，才能够称为最上的发心，因为佛才是最上最殊胜的功德嘛，好。那么既然在那个戒本里面说要发无二成最上的成佛的心，那么这个跟我们上品心发愿哦，变十法界的有形无形，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么这个心是一样的，好，因为你这样的心跟那个追求无上菩提的心都是一样，都是要成就具足圆满的功德，好，你在十法界的境界当中，好，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个功德好是很具足的。那么另外我昨天回答有个问题，我这个地方再稍微补充一下，好，没找到。在22面哈，22面的那个叶树云，好，第二段的叶树云，他说啊，若将欲受，难施不得，但难解矣，受者亦成。不是第一段，节目注云，俱胜论云，若先作意于斋日受者，虽时尽亦得。昨天有人问说，就是说，比如说各位来到北斋，好，那么来的时候呢，在来的早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要上班啊，或者还有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法师为我们受，那我们可以先作意，那么先早上先作意受，然后呢，实际就是过了中午之后再请法师来为我们补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成就这个八关斋戒的戒体。那我们上次说，在你早上作意要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戒体，好，这是我们的说法。那么昨天有人在问说，这个受戒的话要经过这个邀集誓愿呢，好，这个自成三皈依的时候自成盆现的发愿，那么我们仅仅只是在早上起个念头说我想要受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成就戒体吗？好，昨天就有人这样问。后来我再去想一想，我就觉得说，我们看这个文，先作意于斋日受，这个作意的话呢，我想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它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略嘛，那在其他经论里面也没有特别解释这个作意的意思，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一个比较圆满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在早上要来，比如说早上一起来我们想要受戒的时候，我们应当不仅仅只是说我今天起个念头，我今天想受八关斋戒，应该不仅仅是这样念头，因为这样念头毕竟呢还是很薄弱的，它的阿赖耶识里面熏种啊，熏的这个种子力量啊还是很浅，而且没什么品位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今天想受八关斋戒，但是不能够马上受，但是你仍然可以在佛前啊如理作意，就像我们这个正式受戒一样，照那仪轨，然后来正式的念，然后拜下去正式的观想，然后这个时候得到戒体，然后来到这个北斋的时候呢，来透过法师的这种那个受戒程序，然后再来补受，这样就可以。那如果说早上我没有办法说把这个仪轨啊从头到尾这样念过一遍，观想一遍的话呢，那么至少你就起三皈依的那一段，我弟子佛讲皈依佛皈法皈依僧三皈依纳受戒体那一段，单念那段文，然后念完之后呢，自成恳切的观想，观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得到这种比较殊胜的戒体。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作意，我想就是说，除了说我们想要作意、想要受戒之余呢，更进一步的要如理作意，就是说，在佛前我们自己先受三皈依，然后一样的发愿，面对十法界的有形无形，当个修善度众生，这样子的发愿，然后才有办法纳受一个这个清净的戒体，上品的戒体。好，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仍然要补受，那么这样才合乎规则了哈。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问前面的问题。那另外有人问说，大修行者或转世仁波切前世入胎时间与一般凡夫是否有差别？是否可以较晚入胎？当然，一个大修行人，他可以决定他什么时候入胎，那么甚至他可以夺胎，就是说这个母胎里面本来有个众生，然后他可能在母胎里面死掉了，然后他可以，然后这个小孩子派出来的时候呢，他可以把那个他可以这个时候才进来，那么或者我们看那个三生石的故事，圆哲禅师的故事，他母亲等他等了好几年， 但是圆觉禅师是一个大修行人，他就是要避免那个投胎的因缘。那他到最后，因为业力现前了、所以他才到了他母胎去投胎。那这个中间啊，他母亲怀孕已经好几年了，都一直没有生下来。所以这个大修行人呢，他也可以比较晚入胎。当然他要这么做，一定有他特殊的因缘。好，那么的问题大概就解答到这个地方。那各位不晓得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呢？
那如果说有人在平常，他就有信托了，他想学习的其他长期的投入，到成年人去，那是不是他就这么坚定去对着佛前面出现各种受戒之后，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简便的方式去，那他是不需要你们去做这个。
好，请坐。那八卦在念那个文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你要一天两天，就是说，你看那个你刚刚当你在瘦的时候，你就先想，比如说我要瘦一个月，你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在念那个文，那个你看有个上面有那个冥界像那个文的时候，我从今日今时乃至过乃至过去夜分气余明旦日出初时，这个明旦通常是正常情况是明这一天嘛，所以到明天的早上日出初时就舍戒。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瘦一个月的话，你就说去一个月后，或者你讲几月几号日出初时，那么你就是这个时间当中你就要瘦一次就好，就不用每天瘦，好，这就方便。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要没有问题的话，那雪人这次的课程好，那跟各位研讨到这个地方，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了。好，回向。